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学习《传道书》第四章，主题是长寿、勤奋、独身、智慧都有益吗？本章16节和下一章的1至7节列举了在日光之下凡事相对的七个例子。本章的四个例子是针对四种人生的观点，后面一章的三个例子是针对人在神面前的三种作为。如果只是站在人的视角，一切我们看似有益的就并不产生什么益处。下面让我们分别查看传道人如何看待本章提到的四种相对的人生观点。第一部分1至3节，传道人感叹活着的人不如死了的好，甚至那未曾出生的比两者更好。一般来说，人们希望自己和他人能够长寿，而这里传道人却得出如此观点是为什么呢？第一节，传道人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是的，我们在世上也经常看到欺压的事情发生，被欺压的都是弱者，只能流泪且无人安慰。而欺压他们的有势力，这里的也无人安慰他们，有人认为是继续强调无人安慰受欺压者，也有人认为是无人安慰欺压者，因为欺压者虽然欺压人，但也可能经常受到内心的煎熬。无论如何解释，人没有神就没有地方可以寻求安慰，因为没有神，人生的年岁就无意义。我自己有一个牧师的朋友，曾经有孩子在刚刚出生，孩子就去世的。然而这样的打击并没有让他们一家陷入无尽的悲伤，感谢神安慰他们一家，并持续祝福他们一家的幸福。第二部分4至6节，传道人感叹勤奋并不一定比懒惰好。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可意为我见人因彼此嫉妒而有一切的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人们总是认为勤奋是好的，可以为自己带来好的生活和成就。然而传道人却看穿大多世人勤奋工作的动机不过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嫉妒和比较，没有什么意义。然而懒惰就好吗？也不是。第五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是指无所事事的人将会挨饿。第六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传道人告诫人们工作适度，有一定的成就，得享安静要强于劳碌看似更有成就的生活。然而人真的能把握好一把与两把之间合适的界限吗？现在的人们不也还是经常在躺平和奋斗之间犹豫不决而不知所措吗？第三部分7至12节，传道人指出孤身不一定比有同伴好。当今时代不婚主义盛行，前两年中国大陆年轻人也提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这样的无奈说法。人若孤身一人，固然可以无牵无挂专心工作，但正如传道人在第八节中所说的，劳碌不息所赚得的财富却给不出去，既无亲朋好友可以分享，也无子孙可以继承，最终还不归自己享受，又有什么意义呢？都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9至12节，传道人讲述了拥有同伴的好处。然而拥有同伴就是最好的了吗？也不尽然。本章第16节中说，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作为王，他可以有很多同伴，然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可意为但后来的人还是不喜欢他。因此传道人说，这真是虚空，也是补风。第四部分13至16节，传道人通过贫穷智慧少年人到年老不肯纳谏愚昧王的轮回，表达了智慧也并不比愚昧好到哪里。第13节，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从后面的14至16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并不是说贫穷智慧少年人就比年老的愚昧王强，而是取代了年老的愚昧王。年老不肯纳谏，原文是年老不再纳谏，表示这位老王原来是愿意纳谏的，年老后才变得孤立而愚昧，以致失去了同伴的支持。第14至15节讲述了少年人代替老王的过程。然而1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少年人的结局和老王没有什么区别，最终还是被后来的人所厌弃，和愚昧的老王一样陷入孤立。传道人即所罗门王在年老的时候得出这样的总结，应该是看透自己人生经历所得的感悟。让我们总结一下本章传道人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本章中完全没有提到神，而没有神的人生，无论是长寿与否、勤奋与否、独身与否、智慧与否，人眼中看为好的往往不是最好的。凡不是永恒的事，最终都会被时间淘汰，最终都没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感谢您通过本章让我们看到，没有您的人生一切都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盼望。也感谢您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回到您的面前，在基督里得永生，恢复我们人生的意义。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